不可以这样子，要对师父有礼貌。旁边的一个人就说：“哦，现在的出家人哦，都是大学毕业的，这书都比读的比我们更多啊。”他有没有信佛，我不知道。哎，在台湾呢，哎，整个都改变了。他说现在的出家人，台湾的出家人的学历都很高的，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子的。哦，他才慢慢的自我，哎，讲话要注意一下，表示说，哦，不是，我们不是说，没有饭吃啊，没有钱啊，恋爱失败啊，受到什么打击呀，对不对？就像我那时候要出家，哎，就是我妈妈出去呀，买菜，人家是说，哎，蒙奇蒙奇啊。你这个儿子是遭受到什么打击呀？为什么要走出家修行的路呢？哎，我就是想不通，你儿子是不是某一个方面不行，不能结婚呢？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他就一直要找答案？啊，连我的家人也是这样子。有的不能理解，有的能够理解，哎，这个事情啊，就传到我的耳朵来了。哎呀，我们今天妈妈去买菜啊，哎，有人这样子啊，就为什么想不透啊？你为什么要走出家的路线呢？论人品啊、貌相啊、学历呀，都很好啊。我说呀，他想通了，他就会跟我一样。有一个人问了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哎，慧法师，你为什么要出家？我就问他说，哎，某某人，你为什么不出家？一样的道理嘛，问来问去嘛，是不是？所以啊，常会有人故意讥笑、诽谤你，将来想普度众生的时候，你要介绍佛教道理给别人听。许人能得到启示而立志学佛，也会有人不领你的情。我告诉你，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多少个比丘退席？世尊在世的时候啊，讲到一半就都不听世尊开示就出去了，很没有礼貌的啊。讲到一半就出去了，你们还很有礼貌啊，还坐着硬听啊，因为我铁门关起来啊，因为我外面已经派军队，重重的军队包围啊，出去啪开枪，马上枪毙了，好好的听话吧，外面枪手在外面等你呀、那你今天你做一个法师，你讲经说法，我告诉你，你算什么？你说。你一个法师，你没有是非。我告诉你，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那个外道是拼死命要让他死。怎么样伤害佛陀？怎么样伤害毁谤圣人？佛陀都没有办法做到每一个人通通满意。我告诉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做到每一个人都赞叹你，叫做不正常。这个世间就是有病，这里不是极乐世界啊，你搞清楚啊！你佛法要送给人家，还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因缘跟善根呢、你佛法要推荐给他，我告诉你，他不毁谤啊，已经不得了了，真的。师父进入佛门30年了、我深深的领悟到。跨进大门的一步的人，佛弟子，我都要非常赞叹他，恭喜他，他下了这个种子以后，他就会成佛，不简单的，这一条路太难走了，所以啊，也一定会有人不领你的情， 故意揶揄，揶揄就是嘲笑、戏弄，太乙公给你揶呀，给你揶呀，还讽刺你，我们一个同乡的，他也不晓得出家是什么，跑去跟我爸爸讲，那时候我爸爸还在世，说，林真慧，林真慧，据说你那个儿子哦很有成就，赚好多的钱哦，你怎么不跟我儿子介绍一下呢？他那个观念呢、他的观念就是说，你儿子也是做大事业的，也是赚很多钱啊，他儿子呢就站在生意的角度，他当然不是一个佛弟子啦。这搞不懂状况啊，这世间呢，因为搞不懂状况，所以他讲起话来，他到底有意无意的就会讽刺你，但你千万不能生气，更不能报复。要想做到平心静气，只有靠忍辱的功夫。我教你一招，你好好的记住，我就说你是一个真的修行人。记得今天的执着、冲突、烦恼、分别、无量的苦痛、委屈，到明天早上睡醒，记得我的话，一定要把它忘光光。这一招你学得起来，只要昨天的事情，你一定要把它忘光光，提都不要提，讲都不要讲。现在早上睡醒八点，明天昨天的事情不愉快，大家连谈都不要谈，通通无所挂碍。你不愉快的人走到你的前面来，你一样当作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什么叫做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这个世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有功夫的人啊，睡觉很管用的啊，很伤人啊，很委屈啊，哭啊，很痛苦，很简单，去睡一觉，记得睡醒通通要把它忘光光，过去心不可得，要有这种功夫。你现在没有把握，你临命中怎么自在呢？摸摸你自己，你现在都活得这么不自在，这么痛苦，对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这样挂碍，我告诉你，你死的时候眼睛会这样，不骗你的啊！你现在天大的事情都没有什么神经，是不是啊？该负的责任要负，该做的工作要做，你在哪里上班你就好好的尽心尽力上班，公司行号不愉快的不要带到家里，就是有不愉快的，那么第二天睡醒记得要把它放下。昨天谁任何欺哪一个人欺负你，哪一个人看得很讨厌，我告诉你，100年后这些执着、这些挂碍完全没有意义。科学家讲了更一个可怕的信息，他说每5000万年就有一次彗星会撞地球，彗星会撞地球，整个地球它就会毁灭，而且几率是5000万年有一次。然后科学家说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彗星撞地球，这大海水起来，几百层楼的高的海水，就像那个南亚大海啸啊，说炸出来的。我告诉你彗星撞地球是怎么呢？比如说这是地球，它一撞的时候深入到地心，喷出来的那个屑就是烟啊，就是灰尘啊，撞出来的那个灰尘，它会散布，一直喷出来，喷出来 这个地球的地心引力会再把它拉回来，让这些啊灰尘啊这些碎屑不会离开地球的表层，所以它一炸，灰尘就布满整个地球。你看那个火山爆发就是这样，啊，布满整个地球的时候有什么状况呢？阳光穿不进去。如果有一天彗星撞地球，撞到了，诸位，你出去外面看，比晚上的光，比你晚上更黑。如果有月亮，你还可以看得到。如果彗星撞地球，它整个地球会被灰尘包起来，包起来的时候，阳光穿不透，整个温度开始下降，温度开始下降，就开始下雪，开始下雪，所有空气中的湿度都要结冰，都要结冰，草菜不生，一根草，一只菜，一棵树都成长不了，唯一能够活的就是深海。彗星撞地球，唯一能够活的就是深海，几公里这深海不要靠阳光的这些生物，不要靠阳光的这些鱼类，他们没有眼睛，没有眼睛啊，他们不需要靠眼睛。你到山洞里面去看，山洞里面去看，那里面的蝎子没有眼睛，在深深的隧道里面啊，科学家去探访那个深的隧道里面有那个水，那水里面有鱼，所有的鱼捞起来，那个鱼通通没有眼睛，因为它用不着光线。我们眼睛是因为有光线才设立的，而整个地洞它完全没有光线的时候，这个鱼就没有眼睛，深海的鱼也没有眼睛，它只是一个形状而已，它是靠触觉的。那么我现在话讲回来，有这样的情形，今天的冲突有什么意义？今天的不愉快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而且佛经讲一定会发生，科学家也讲一定会发生，这个世界是一定会毁灭的。迟跟早，什么时候要碰到这个因缘不知道。所以我看到这佛经讲，哦，这个水可以淹到初产，哦，火可以烧到初产，那水可以淹到二产，风可以吹到三产天，原来是这样子。啊，哦，我看到时候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启示因缘经，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从外太空啊、光阴天来的，光阴天来的。我当时看佛经我根本看不懂，为什么人类的出生是光阴天来的呢？后来才看到这个科学，哦，光阴天就是我们这个彗星啊来的，有的大有的小，它就带有我们色身的元素，比如说钙啊、氢啊、氧气啊、水气啊，啊，撞击地球以后，它这个身体的元素就存在，啊，经过了神识的结合，哎，变成这个生物，啊、哦，慢慢演化，有两栖动物，慢慢到陆地，慢慢站立起来，才有人类。我现在才知道，世尊讲的。人类是从光阴天下来的，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光阴天就是外太空打进来的这个陨石，这陨石里面就有人类身体所需要的水分、氧气或者是氢、钙等等的这些化学元素，要不然看不懂啊，人类为什么会外太空来的，为什么会光阴天。哦，现在我知道了。底下啊，第四，精进，精进就是向前努力不懈的意思。 我们做一件事想要成功，一定要有很要有很的努力才行。青年朋友们，今天在学校求学，将来若想有所成就，一定要努力不懈，才能学得高深的知识和技能。何况成佛的道路既遥远而又困难，救济众生的工作既沉重而又艰巨，如果不努力精进，就无法完成。任重道远啊，任重就是责任很重，道远就是要很遥远，就是表示说他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任务。第五呢，就禅定，禅定就是静虑的功夫或者是境界啊。诸位，有执着就没办法进入禅定，每天都在假象起伏妄动，类似庄子所说的用智不分呢、啊，分就是不分乱，乃宁就是我们说宁护，就是集中的意思，哎，宁神。你只要用智，分就是乱，不乱，你的神就可以集中，就是心思不杂乱，精神能集中的意思。诸位，这只是个方便说，真正的禅定不是这样。真正的禅定是来自清净自性无所住，自然自性无所住，自然进入禅定。二六十中都在定，它无相的东西哪里不定呢？为什么佛教修行要注重禅定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透过静虑而让心无旁骛，没有其他的杂念，使精神不散乱，那么就不能有坚决的意志和深沉的智慧来克服外界的引诱和破坏，碰到艰难危险就心慌意乱，不能立持镇定，不能沉着应付，所以禅定的重要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同学们如果有志习禅，一定要找到名师指导。诸位，习禅六祖坛经就是禅宗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金刚经就是习禅的指引。有一年我还想要把金刚经大本的注解完整的注解再讲一遍，因为这本太重要了。有一年我还想要在讲堂讲六祖坛经再讲一遍，因为太重要了，有因缘了。否则盲修瞎练，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不可不慎。六叫做般若智慧，这个般若就是印度的梵文，念作般若，中文勉强可以翻成智慧。般若和智慧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我们所说的智慧，用它来了解事理，不但不能透彻，而且常常容易形成偏见和妄见。啊，其实世间所讲的智慧啊，这只是靠一些经验，方便谈一谈而已。佛教的般若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悟到毕竟空性，世间那个叫做小聪明，不叫做智慧。而且世间那种智慧常常形成偏见和妄见，错误的见解，而用般若却能够把事理了解透彻，而且不会发生偏差。举个光来做例子，普通的光像世间人的智慧，碰到了墙壁就受阻，但是出世间的般若智慧像 X 光一样，它能够穿越这个阻碍， 啊，能够透视，只了解事理而说。人类肤浅的智慧，不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就有上帝造人与造物的观念产生，那是人类的智慧有限所产生的所知障，因为所知有限所产生的错觉。诸位，这个所知障有好几种解释。这个所知障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障碍了我们的觉性，就是后天所学习的，这叫所知障。也可以另外一种角度解释，我们的清净自性无所不知，但是我们现在被障碍了，也叫做所知障，就是无所不知的能力被遮住了，也叫做所知障。所以这个所知障有种种角度来解释。中国人也说盘古开天地吗？回教说阿拉造人，又造了地球。一贯道说万物由老母所生，这些异曲同工的神话，正可说明人类智慧的不够精深细密。当我现在一直在看这个 Discovery， 我还有国家地理频道，还有动物频道，师父就会发现释迦牟尼佛是一级棒的。你科学越发达，对世尊就越佩服的五体投地。你书读的越多的知识分子，像我们这样子世间人，可以算是顶尖聪明的人，又开大智慧的人，对佛陀越恭敬越赞叹，佩服的五体投地，没有话说。什么叫世尊？叫做没有话说。太像搞，还2500年，没有天文望远镜，没有显微镜，能够讲出这种道理，太不可思议了。大圣人，世尊是大圣人，叫做圣中圣。而佛和菩萨所具有的般若，却能够如实正确地分析解析宇宙人生的真相，指出诸法缘生湮灭的事实，完全否定有造物主的存在。心经上说，心经上啊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思是所有修行的人都是依靠这种般若的智慧观照，来彻悟真理而得到佛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是无上正等正觉，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佛，他悟到的是最究竟，意思就是说最透彻的大智慧，最平等最慈悲的心性的一个圣人，而且是讲话心性是最真实的一个觉悟的圣人。透彻平等真实就是佛的标志，指的就是佛道佛果。从这句经文我们可以明白，佛教并不是单凭信仰可以得救的。诸位啊，信仰是理智的延续，不是感情作用。再讲一遍，信仰是理智的延续，不是感情作用。什么叫做理智的延续？它必须要靠分析，靠回光返照，然后靠透视，认为它是真善美，你才信仰它，不是一时的感情作用。哦，喊一喊啊，上帝来救你，喊一喊啊，佛来救你，不是这样子的。内心不解脱，佛也没办法救你啊。啊，不是靠感情的。 靠理性的。佛教不认为自己的罪恶和苦难可以由他人来代赎，那绝对不能赎罪的呀。那赎罪就用金钱可以买的呀。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不修就不得啊，所以也不依赖任何人来救。人类的罪恶和苦难，只有自己才能够洗清和解脱，也就是人怎么样，人人要自救，自己不救自己，要等谁来救你呢？而自救的方法，就是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般若的智慧，去慎思，去明辨，先了解苦难的原因，再进而寻求解脱的方法，就是四谛的道理。所以佛教主张人人要努力修慧，认为智慧般若不是读来的，不是背来的，那些靠记忆的东西是后天加进去的，背经典也只是个记忆。当然背经典可以把心集中，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有一年回归到自性。所以背世间的东西不如背佛经，不如背佛经。以前有个比丘，我告诉你哦，多厉害啊，背楞严经。我本来都不相信的。他说，慧律法师，我来跟你问好。我说，法师，你最近怎么修行啊？他说，我背楞严经。我说，你有没有糊弄我啊？背楞严经六万多字啊。他说，慧律法师，我背给你看。眼睛，一闭起来就这真的背楞严经啊。当然没有全部背完啊，真的背了不少，厚厚的一个篇幅。我就跟他鼓励赞叹，哇，我就用客家话讲，因为他是客家人，木金丹呢，不简单哦！这个背楞严经的可真的不简单，比丘。那要我这些徒弟啊，我呀放一百万这里，放在这里啊，请他们来背，也不会有一个人来要拿一百万的、啊。他们重理解，他们不是靠背的。李下说，而是从观察事理深入研究之后修来的，缺乏智慧般若就不能觉悟，也不能做个顶天立地自在解脱的人。以上所简介的就是六种脱离生死苦海的方法，学佛的人必须要一起学习，不可偏废。一般说来，六度具有六种作用。一，布施能对治我们的贪心，就是悭贪呢、啊。诸位，悭跟贪不一样、哦。悭是不肯把自己的东西布施出去，叫做贪。这个贪呢，是想要占有别人的东西，叫做贪。想要执取、贪取别人，这个叫贪。这谦是对自己，贪是对别人讲的。培养我们的同情心和仁爱的心。那我们讲堂啊，大家佛弟子都很肯布施，很肯布施啊。不过这个布施啊，拜托你要用一点点智慧。为什么呢？我们呢、啊，讲堂啊，这里因为在高雄的市区内啊，有一点福报，有点福报，那么有的人啊，在这个水果来啊，就在叫做无量无边的水果，啊，一中秋节，我跟他讲，你折合现金吗？不要，他一定要送中秋月饼，吃了那比丘大家的眼睛都合不来，这个就是脱腮脸了，因为 中秋月饼送很多来啊、哦，早餐吃中秋月饼，中餐吃中秋月饼，晚餐再继续吃中秋月饼，哦，吃到实在没有办法，快长虫了，发霉了。可是啊，我告诉你，信徒那种执着，无量劫来的，他折合现金，他认为说，那折合现金我没有看到法师们在吃啊，没有修到福啊。他一定要看到我嘴巴在动啊，吃他的东西啊。有的信徒你知道吗？多可爱！他送东西来的时候怎么样？刚好我在吃饭，他还端那个水果，还有一杯那个珍珠奶茶放在旁边，就站在我旁边。然后我还没吃饱，师父，这个水果你一定要吃，这珍珠奶茶你一定要喝，很好喝。哎，啊，我要吃饭啊，他又不走，然后我实在想不通，我这吃饭有什么好看的呢？哎，后来在这吃饱饭呢、啊，师父啊，你要吃啊，这是我供养的，你一定要吃。我今天我就专门来，哎，跟你修福报的，他就是站在旁边监督我吃。哎，我告诉你，我讲的都是事实。很执着的，这就是师父，你就一定要吃。哦，我要不吃，他就要把我塞进去。啊，很执着，没办法哦，我就吃两口。哎，那是师父啊，吃啊吃啊，哎，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师父不够再说。哦，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哦，够了，这样够了哈，这样他乖哈、哦，好了，师父啊，还有其他公司要办啊。你就好好的在这里厨房吧。我告诉诸位，修福布施很好，可惜心性般若的智慧不够啊。这种发心很善良很好，可惜不能达到般若蜜，没办法断烦恼啊。我不吃他就烦恼。哎，布施没有用般若的智慧布施，不能到彼岸。啊，第二，持戒能使我们循规蹈矩啊，遵循一定的规矩，不做出逾矩的事，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控制自己，复礼这个礼啊，跟道理的礼接近。要恢复那个礼节，就是恢复那个理性啊。那个做工治理作业，他就这样子治这个礼哦。让我们结婚有结婚一定的礼，要配什么业啊？那么使人一定要使人丧葬的一个礼节。我告诉你哦，周公今天哦，周公哦，今天如果说生活在台湾哦，看到我们台湾那种丧葬的仪式哦，啊，还有那个这样子的哦，那个，还有五指枯木的哦，还有那个什么送葬的，音乐团哦，那个周公一定会从地上爬起来，他就会讲受不了，受不了。哪有这样丧葬用这种礼节的，对不对？啊，古人也用那种礼节也是太严重。我告诉你哦，古人用那种礼节是什么？父母亲死的时候，那个儿子哦，要去守孝哦，住在墓的旁边三年哦，你知道吗？你真的，我不骗你的。读过古文的人都知道啊，啊，母亲死了，儿子要去守孝，住在坟墓的旁边三年。我也一定会这样做。如果死嘛往生，我也三年，不要三天就绕跑了，不要开玩笑了。 去坟墓旁边跟他住三年，三年能讲多少经啊？是不是啊？古时候的人那一套在现在也行不通啊。好了，克己复礼啊。第三，忍辱可以培养我们谦让宽大的美德，也就是伦理，论语啊，论语书中啊，就大学论语嘛哈，中庸嘛哈，书中所说的温良恭俭让啊，温就是温文，简单讲就是柔软心啊，配合佛教来讲就是柔软心啊，良就佛教讲的要发善良的心，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恭就是恭敬心，拜佛念佛对三宝要有恭敬心，俭就是节俭，就是要注意自己的福报，不能把它用完，什么事情该省的要省，要爱护常住的意思、哦、要爱护自己的福报，不能随便浪费，让就是退让，退让啊，就是佛教讲的忍辱，要温文，要善良，要恭敬心，要节俭的心，要有退让的心。第四，精进可以防止我们的懈怠偷懒，有恒为成功之本嘛，做什么事情要有恒心嘛，要师父如果今天很懒惰，那么以前要贯通这个藏经，那你怎么贯通，看了两天以后又停了十年，那到今天你怎么上台演讲啊？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诸位，你不相信演讲很困难吗？你要不要试试啊？麦老师明天让你讲，你起来试试看，你就知道这个演讲有多困难啊！你看到这么多人，马上就会屁屁错发抖啊，就这样。人家说诶，慧瓦师啊，你演讲会不会发抖？我说我会，也会啊，人少的时候我就会发抖，哎，人多的时候不会发抖，所以要精进。第五叫做禅定，禅定可以澄清我们的头脑，使精神集中，所以要专注的意思。第六，般若可以使人聪明而有智慧，不会盲从迷信啊，而有敏锐精确的判断力。所谓要有智慧，要智慧就很简单嘛，要常常听经闻法欣喜，自己内心呢要契入啊，佛理自然有智慧，需要一点时间。青年朋友们平日读书做人，应该照着这六度的道理去做，才能美化自己的心灵，充实自己的生活，利益广大的人群，更能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好，我们休息15分，前面呢四章我们讲完了，所以后面这个就不是佛教的重点了。前面的四依执、三法印、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统统讲过了，包括佛教的精神、佛教的特色统统讲过了，后面这个呢应该算叫做流通。哎呀，信仰佛教有什么好处，给你勉励勉励，这就没有什么困难啊、哦、但是我们要尊重啊，那么这个作者的一个啊用心，所以尊重这个林老师，我们一定要从第一个字一定要把它讲到最后一个字，休息15分。好，176页，后面这个第五章是一种勉励啊。信仰佛教当然有它的好处啊，那么好处在哪儿呢？ 而了解一下。第五章，信仰佛教的好处。宗教对于人生的重要，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对于人生的鼓舞与振奋具有无比的力量。同时，宗教可以安定社会，净化人心，使人对于未来具有信心与希望，可以使人过着一种较合理高尚的生活。啊，一般说来，宗教对于悲观的人具有安抚慰藉的作用。所以我们的讲堂常常收到啊十方寄来的信件，都一直非常感念师父的恩。他常常你在信件里面写说，今天要不是有慧立法师的 VCD 啊，或者看这个电视的节目，他对生命已经绝望了，他早就死好几次了。就是因为师父的 VCD 还有佛教的电视节目救了他，活不下去啊，活不下去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宗教就有这样安抚慰藉的作用，好好的利用你的生命来奉献，对于为非作歹的人则具有吓阻警惕的效力，让他了解因果嘛。对于像大家坐在这里呀，都是纯洁善良的人，在座诸位都是这样啊，你不纯洁善良，你不可能坐在这里听经闻法。同样的，也能有所鼓励跟加勉。本章所要讨论的是信仰佛教的好处。首先要声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信仰其他的宗教就不能得到好处，不是这个意思。诚如张成基博士在《什么是佛法》这本书我们也讲过，《什么是佛法》一书所说的，佛法绝不诋毁其他的宗教，这个诋毁就是毁谤啊。佛法相信众生根器不同，教导的方法也不同，自不能泥一啊，泥一就是固执在某一拘泥在某一种角度。有各种善巧方便的，因此各个宗教跟哲学皆有其价值跟功用，各种宗教皆能在某一时间空间中对某一类众生发生教化跟利益的作用。但是宗教之间由于教主的智慧跟胸襟的不同，所说教理的深浅不同，教育方式精神的不同，因此每一种宗教虽然多少都能带给信仰者许多好处，但毕竟是不尽相同。一间小学和一所大学虽然都是学校，但能教导学生有关做人处事啊，做事的道理，以及来自立足社会的技能。但进一所小学和进一间大学，所学与所得的又怎么会相同呢？佛教就像一所大学，你要寻找的资料太多，要理解的事情太多啊，正因为人生宇宙太复杂，所以需要庞大的佛法佛经来诠释。以下所要说明的 就是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其他宗教也能获得，但毕竟佛教的境界要圆满殊胜多了，做一个佛弟子应该自己觉得骄傲，觉得自己知足。我所谓的骄傲，就是我们啊，无论是教主、教义、教理，对吧，都是很超越的意思。第一，佛教可以使人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师父常常讲，我今天我要没有听到佛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执着的个性啊，要做起世间的事业、企业来讲啊，就会像郭台铭啊、王永庆啊，是不是啊？曹兴诚啊，啊，因为我们了解自己也是个很执着的人。当时我要出家以前，我独自一个人，思维了七天七夜，我要决定走什么路线，慢慢自己的分析，哎呀，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再看看兄弟姊妹的结婚，啊，有快乐，但是也有许多痛苦，争吵不休。再看看四周围的朋友，死掉了，车祸，有的重病，有的开刀。在出家以前，就一直冷静思维，彻底的回忆，从小到大，我这一柱要下到哪一柱，而且我一下柱就要成功。我那个时候准备要去荷兰留学，因为我念的是水利工程系的，而那时候也要准备要去荷兰留学，因为荷兰这个国家是低海平面的一个国家。然后再想一想看，那我到那边去拿到博士学位回来要做什么？那家里有没有钱？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佛教好几年了，难道我要这样子继续做事业企业啊？干大企业的时候那个好几千亿、好几千万啊、好几千亿在财产啊，那么多财产在做什么？眼睛一闭也是无常哦，那就在一直思维，一直思维。好，最后下定决心走出家的路。哦，还做了个纸张哦，七张在家，七张出家，缴获。哎，然后抽七张，四张就只要超过四张，那就是出家。反正也没有大家的可以赌嘛，自己反正这个也不敢给人家知道。现在出家30年讲给你听没关系啦，哦，豁一豁，出家在家，哦，抽起来，出家，第二张出家，第三出家，第四章出家，啊，也靠了没个跳啊，出家。哎，我出家是那四章子决定的。哎，我也知道一定要走这条路啊。所以说呀，佛教可以使人获得正确的人生观，这个是事实啊。高雄的国语讲呢，就是这是素俗啊，这是素俗。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一般人对人生的看法不外乎悲观跟乐观两种，一就是悲观，认为人生短促，生命空虚，人活着就是在等待死亡，因此整天愁眉苦脸，萎靡不振啊，这个太多了，太多了，会烦恼到 有的人啊，三四十岁头发就白了，烦恼一直烦恼。所以啊，哲学家讲，烦恼比岁月更容易催人延老。我们说岁月，我们在头发会留下痕迹，会变白，但是一个烦恼很多的人，他的头发很快就会变白。
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视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